就像呢最近几周呢，在美国纽约纽约州的北部有一户人家，那家里呢有一位快31岁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做 Mike 罗通多 Michael Rotunda。 那他这位儿子呢在8年前失业，那之后呢就搬回父母家去住，然后呢一住呢就是8年，在家里呢常年无所事事，什么忙也不帮。到了今年呢，他的父母呢终于受不了了，就劝他呢早点出去，搬出去。先是呢用口头请他搬出去没有用，然后呢从今年2月开始，父母呢连续写了5封书面通知给儿子，劝他呢早点搬出去。那结果呢儿子不理，父母没办法了，就上诉法庭，还不是普通法院的，还要5月间呢在纽约州的最高法院开庭父母儿子都出庭。那法庭上呢儿子还跟法官讲理由，说他为什么应该可以留在父母家里。最后呢法庭的判决呢是站在家长那边，下令儿子呢必须在这个月初搬出去。这下子呢这位名叫 Mike 的这个儿子呢才勉强的离开。这个新闻呢是发生在纽约州，但我听说呢这种儿女呢成年以后还在父母家里的情况还蛮在中国呢还算蛮普遍的。4月间的时候陈新峰牧师来到这里，那他就跟我说呢今年初呢他去国内时听说不少20、30岁的成年子女没有职业，就仍然的继续的待在父母家里，天天呢就玩手机度日。那后来呢在网上我才知道这种情形啊普遍到一个程度这种子女呢已经有一个名称叫做啃老族。这啃老族这个名称呢在百度百科里还可以找到这个它的定义。那根据百度的啃老族的定义呢，这些人呢并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他们主动放弃了就业机会，赋闲在家，不仅衣食住行全靠父母，还是要向父母要零花钱。那他们年龄呢都在23岁大学毕业到40岁之间，有谋生的能力但仍未断奶，还靠父母供养。这些年轻人叫做啃老族。那社会学家呢称他们这批人为新失业的群体。那不过听说中国的父母不像刚才提到的那位美国父母一样，那对美国父母呢为了赶儿子出门甚至情愿上法庭。那中国的啃老族的父母呢一般呢都很愿意怎么样被啃。那这些父母呢教养儿女，为了怕儿女在外面工作辛苦就不鼓励他们接受待遇不够好的工作，反而鼓励他们继续待在家里，反正家里又不缺钱，那儿女留在家里呢也多个伴。那可能就是因为父母的如此想法呢促成了在中国啃老族的普遍现象。那儿女呢迟迟不能长大，一直不能养成独立生活的技能。那不但在社会上有长不大的啃老族，在教会里也有长不大的信徒。然后刚才在我们念的经文第一节，保罗呢就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为呢在基督里的婴孩。那这里所说的婴孩当然不是指在我们教会后面婴儿室里的蛙儿，而是说呢在一个信主得救的基督徒，他应该在基督里有了新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那在基督里的婴孩呢，就说呢这信徒的新生命迟迟没有成长，所以呢他仍旧像婴孩一样。那保罗在开始这个经文开始的时候提到从前他提到从前，他是说呢在写这封信的前几年他是第一次去到哥林多。通常保罗在外宣教的时候呢，他 他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但那次呢，他在哥林多居然一停就停了一年半。那当时呢，一定有很多人信主。那保罗就在一些信徒家里啊建立了教会。那在他刚把福音传给那个地方的人的时候，那些新基督徒当然就是属灵在基督里的婴孩，他们需要传道人或是属灵教师用属灵的奶水供应他们。那时候他们像婴孩一样的不能吃饭啊，饭呢意思就是干粮啊，那就 solid food， 是固体的食物，食物是需要搅嚼以后才能吞得下去。那刚信主的人呢吃奶不能吃干粮，我们都可以谅解。但是呢现在过了几年之后，若是他们仍旧像属灵的婴孩一样，那就有问题了。那我就想到我有第二个孙子啊，叫做 Oliver， 他现在呢刚满3岁。那回想呢，在他刚生的那几个月可真是不容易带啊，经常呢要在晚上醒来哭，那一晚呢要好几次，搞得我的媳妇呢有段时间严重的睡眠不足，人几乎都要崩溃了。还好随着孙子渐渐长大，他就少哭了，睡觉呢也能过夜了。那现在呢他很会讲话，还会一些简单的算术，让他的父母啊就十分的欣慰。那这个就是一个正常人长大的过程。那一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也类似婴儿成长一样，原来呢他是原来根本就不认识神的，但是圣灵借着各种的方式，或是借着环境，或者借着周围的人，在他心中感动他，让他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是个不完全的人，需要被拯救，他就愿意以信靠耶稣基督来得到上帝的赦免。如此呢，他被圣灵感动，而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在以前讲到约翰福音啊，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讲到的重生。那这重生的人呢，从此就有了从天上神来的属灵的新生命。那就像人的肉体的生命会成长一样啊，他的属灵生命也会成长。那怎么成长呢？首先就像一个孩子，他要与父母啊借着言语来交通一样，一位新信徒呢也要借着祷告与上帝来交通。一个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他不会讲话，他只用哭泣来表达他的需要，但慢慢的他就学会了讲话，越来越能用话语来向父母表达他的意思。同样的，一位新信徒在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如何开口，但慢慢的他就知道如何祷告了。那除了祷告，那一位新信徒也知道基督信仰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他就会开始养成固定读经的习惯，从圣经中来学习认识神。其实呢，对于新信徒而言，要读经啊并不是容易的，因为呢我们中文和本的翻译呢是大约在100年前啊才完成就完成了。那现在呢念起来啊有点绕口啊，有些话呢是过去用的话语啊，现在呢听起来用现在讲起来呢有点不晓得它什么意思。那再加上全本圣经啊是大约有经过了1000多年，是有约40位的作者写成。那每本书卷的背景呢都不太一样。那读经的时候啊，若是背景不懂的话，会被搞得迷迷糊糊的。所以呢，我们教会呢也知道啊新的信徒会有读经的困难，所以我们就开主日学，有旧约班，有新约班，就是由很熟悉圣经的老师来一本一本的这个书卷的来讲解，让大家呢一起来学习长进啊。这是读经。那除了读经祷告，因为在新生命中成长的信徒也会有啊，在其他方面也会积极听到，他也会参加聚会，会愿意与人分享见证， 也愿意甘心的奉献金钱，像刚才黄弟兄祷告一样，也会乐意的侍奉啊，服务他人等等，这些都是一个成长的一些的表现。那在这成长的过程中呢，他内心啊，不只是这些外表的事，那内心呢也更是有改变。比如说他以前会讲脏话的，一下想出来就讲出来了，现在呢不会的，以前呢只顾自己，现在呢会顾到别人，以往呢内心是充满骄傲的，现在呢就知道要谦卑，以前呢常常会要妒忌别人，现在呢就会为别人有一些成就的时候为他们高兴。那这些成长的表现呢，在我们当中也都可以看得到啊，不论是我们的长老们还有其他弟兄姐妹们，你们都可以看到他们是在主里有成长的人。那一个生命有成长的信徒呢，他们会在他们的言行中表现出来他们成熟的生命的。但是呢，当年的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似乎成长得很慢，他们好像是永远长不大的婴孩，人就只能喝流质的奶水，不能吃干粮。不但是在几年以前他们刚信主的时候是如此，那保罗在第二节说他们如今还是不能，就是如今仍然如此。保罗也说长不大的婴孩是属肉体不是属灵的信徒啊，有两个名称，一个属灵的，一个属肉体的。你们假如记得啊，上个礼拜的主日经文中，在第二章十四节提到属血气的人及属灵的人，这两类人呢，一个属血气，一个属灵，他们的分别呢，在于呢有没有圣灵住在他们的心里。属灵的人呢，有圣灵内住，他们就会明白，就会接受啊福音，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呢是圣灵在他们心中啊，能够让他明白，让他明白属灵的事啊，就是明白啊我们有关于基督信仰的道理。那反之呢，属血气的人啊，属血气的人呢，就是他们不是属灵的人，他们没有圣灵内住，那他们当然就不能明白有关基督信仰的事了啊，就是属血气跟属灵。那么什么又是属肉体的人呢？都是我们按照哥林多前书的上下文，我们就知道属肉体的人呢比属血气的人好很多啊。因为呢这里虽然说属肉体的人是在基督里的婴孩，他们毕竟还是在什么，还是在基督里啊，他们毕竟还是得救的信徒，他们有圣灵内住，他们也明白一些信仰的道理。那保罗呢，甚至啊，在哥林多前书啊刚开始的时候，你们若是记得的话，他说到呢，他们在基督里呢是凡事富足啊，凡事富足是蛮好的情况。但是呢，属肉体的人呢，虽然已经不是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就是刚刚说到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但是属血肉体的人呢，他们的脾气呢仍旧像属血气的人，他们经常软弱，表现出他们罪性，他们仍旧保持一些原有的还没有信主以前的世俗心态及价值观。所以呢，若是保罗给他们一些属灵的干粮，他们就是像因为婴孩一样啊，仍旧不能接受。我们讲了属灵的奶跟饭，属灵的干粮，你们可能想知道属灵的奶跟属灵的干粮究竟有什么分别。那我想呢，我还是可以用孩子与成人的分别来做比喻。一个孩子啊，他们承受困难的能力有限，要肚子啊稍微有点饿了就会开始哭闹。而说对于他们而言呢，假如他们的玩具啊被另外一个小孩子抢走了啊，那可是天大不了的事情了。但是一个成人不同，他不会随便发脾气，他对于困难环境的承受力就超过不懂事的孩子。那信徒的成熟度呢也是如此的，会有不同。那不同教会啊的成熟度也有不同。那保罗呢，当年除了建立了哥林多教会，还在其他地方建立了很多其他的教会。那从他写给不同地方教会的信， 就可以看出各教会都有不同的属灵程度。像是保罗写信给一个叫做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的教会的时候呢，那个教会呢其实也是跟哥林多教会一样，都才成立了两三年，时间上差不多。但是在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中呢，就没有提到他们有怎么在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在教会里有吵吵闹闹的情况。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乃是注重鼓励那个教会的信徒在患难中，在患难中能够忍耐。从这个比较中呢，我们就看出属灵的乃是什么呢？属灵的乃就是对付一些幼稚不成熟的信徒的一些教训，而属灵的干粮呢，是着重于灵命晋升的勉励。所以第二节这里说到奶与饭的对比，不是因为保罗说偏心要给不同的人用两套不同的深浅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教导，而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不能接受较深入的教导。就像在现今的教会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很多信徒只要听祝福或是一些直接能够帮助他们生活的信息，却不想听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和舍己或者受苦的道理。这样的信徒呢，就只能继续的吃奶，不能吃干粮，他们的属灵生命也不能提升。那么我们呢，我们被神华人基督教会已经成立了多少年了？30多年了。那大家觉得我们这个教会是属肉体的教会还是属灵的教会呢？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信徒的灵命都已经成长，我们不再会被一些粗浅的问题所缠累，我们也都学会了如何依靠耶稣基督来面对我们周围的困难。好，下面保罗呢具体的说明哥林多教会是如何的属乎肉体。他指出呢，他们之间有嫉妒纷争的情况。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那儿的教会正是为了来支持不同的属灵领袖属灵教师而纷争。有的人说他属保罗的，有的人说他属亚波罗的，亚波罗是另外一个属灵的教师。其实这种各立帮派推崇自己领袖的情况保罗在前面第一章已经说过了。那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保罗已经说过了，为什么现在又把这些保罗跟亚波罗提出来呢？很可能分派系是哥林多教会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呢，保罗要在他的书信中花很多的篇幅，从不同的角度来指出如此的纷争为什么不对。这里第四节的最后，保罗说他们的表现和世人一样，表示呢分派系的做法可能是当时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社会上人的做法。前几个主日我也曾经介绍过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时呢，希腊城市到处有呢到处演说的那种叫做 sophist 中文翻成辩士，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演说家也好。那不同的辩士呢会有不同的粉丝他们有 fans， 会得到不同的群众来拥护这是社会上的情形。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也可能把这个方法学过来了就在教会呢各自拥护不同的传道人。那保罗在前面这里第一章12节先把这个问题指出来，说他们里头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属基法的，属基督的。然后呢他在后面第一章的后面以及第二章他就继续的解释，他呢讲到不是像外邦人的外面的 sophist，不像外边的辩士或者演说家一样那些人是用所谓的智慧的言语以口才来制胜。那保罗说呢，这种世人的智慧对于人得救没有帮助，反而会让人 别绊倒。那他自己呢，他自己要专心传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拯救世人的道理，这个道理才真是来自于神的真智慧。那是上个礼拜的经文啊，保罗说呢，这真智慧是要借着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来启示，我们信徒才能明白。那现在啊，到了第三章，保罗在花了很多篇幅讲解世人的智慧与神的智慧的不同之后，他又再次的回到这个纷争的问题。他告诉他们，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应该知道，在教会里用人的智慧来分门别类是不对的，因为如此的做法呢，是不信主的外邦人的做法，属灵的信徒呢，应该不会如此做。若是信徒仍然纷争，这就表现出来他们生命没有成长，他们仍是幼稚，他们仍是属肉体的信徒。其实属灵的信徒跟属肉体的信徒并不一定是两类信徒，而可能是同一个信徒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因为在某种情况下很属灵的信徒，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人可能是属肉体的，所以会有属肉体的表现。那我们常听到有些教会中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一旦处理不好教会就会分裂。即使是信主很久，平常灵命的表现很不错的会友，也会在这个有分歧的时候各自支持教会不同的领袖，结果呢，教会里充满了张力，不仅没有见证，更是破坏了教会的合一。是的，我们说在教会里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呢，属肉体的人跟属肉体的信徒跟属灵的信徒对于不同意见的处理方式应该是不一样的。那哥林多教会就是没有在这件事上处理的好不好，他们呢各立门派，推崇不同的传道人或教会领袖，并且呢彼此相争。那保罗说呢，如此过分的高举传道人地位不合宜。那么到底保罗认为信徒应该如何看待传道人或者属灵教师呢？那在下面的这几节经文中，保罗提到三点啊，关于属灵教师的认识啊，就是属灵教师的地位、责任，还有他们将来要得到的奖赏。那第一点是他们的地位。保罗在第五节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什么是执事呢？我们知道，我们教会里有很多执事啊。你看这个照片上有这个文书执事啊，有财务执事，有儿童执事等等，啊，各自负责呢不同的职务。那有些人呢把这个执事呢，好像当做一个头衔一样啊。我就听到不只在我们教会，也有其他教会啊，有人用啊刘执事你好啊，张执事你好，用这些称呼啊来表示对人的尊敬。那其实执事原来的意思啊是仆人啊，是服侍神也是服侍人的人。他们地位呢就像餐馆里的服务员一样。那讲到服务员，我就不得不打个岔，因为呢我就想到呢，在海峡两岸啊，对于很多名称的定义啊都不相同。那在台湾，我是来自台湾，在台湾餐馆里啊的女服务员呢，我们通常会尊称他们为小姐。那后来我去了大陆才发现，绝对不能称女孩子为小姐，因为呢小姐有很不好的含义，而要称服务员。那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好不习惯啊，叫服务员。不过入境随俗嘛，不习惯也要习惯。可是最近呢，我就发觉服务员的名称又改了啊，现在的新名词是戏台。这个名词呢到底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啊。不过我们当中有很多在餐馆啊工作的弟兄姐妹，你们会不会问他戏台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圣经里的执事啊就是服务员，就是
仆人。
不过在这里保罗提到他跟亚波罗呢，他们是执事，但是他不像我们教会的执事，我们教会的执事主要是事务性的执事，他们乃是像这第五节最后所说的，他们是引导人相信基督的执事。既然保罗称他们自己是执事，他就承认他们不过是神的仆人，他们绝对不是信徒效忠的对象。一个信徒应该效忠的对象不是哪一个神的仆人，而是那位主人，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属灵教师的地位。第二点呢，是这些属灵教师的责任。那刚才也说过，第五节最后说到他们的责任是引导人相信，而他们引导人相信的能力及用的方式也是主耶稣所赐给他们个人的。那下面在第六节跟第七节，保罗用了一个农夫耕种的比喻来形容不同仆人的责任。我们要知道，要使农作物成长，要有人怎么样去撒种或者插秧，也要有人灌溉浇水，这些培育农作物的工作都要有人去做。但结果农作物会不会能够成长，就不是这些工人所能控制。那我们知道，这是哥林多前书是在第一世纪写的。那在第一世纪，在那些中东的农夫都知道，他们对于农作物是否能够收成啊，没有把握。那我们中国呢，也有一个农家的成语啊，叫做靠天吃饭。若是天不下雨，或者下雨过多，或者刮大风，或者降冰雹，这些大自然的因素呢，都会影响农作物的收成。保罗说呢，教会里的传道人或属灵教师，像是他跟亚波罗一样，他们就像有不同任务的农夫一样，他们各自有不同的任务，但是呢是彼此互补。他们这两个传道人的目的都是一样啊，都是呢同心的帮助信徒成长，而且他们的任务是否能够成功乃在于神。最后他们被他们所引导的人是否能够真相信，或者是是否能够成长，还是要靠神。他们两人只是仆人，他们只能做他们该做的事，而只有神能使事情成就。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啊，不论是担任主日学老师或者传福音的人，我们也应该有保罗的心态。我们是有责任努力侍奉神，但若我们在侍奉时不顺意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必灰心，因为正如第七节所说的，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成长的神，关键是在神。好，那下面第三点，保罗讲到这些属灵教师未来的奖赏。那第八节说，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我们常说信徒得救不靠自己的努力，而完完全全是靠神的恩典，但这并不表示信徒在得救以后不必努力。当初神给了保罗，给了亚波罗不同的任务，今天他也预备了一些任务给我们，要我们完成。若是忠心的完成了任务，当主再来的时候，他就要按照我们尽心的程度给我们赏赐。比如像刚才所说，我们在教会有人担任老师，有人担任传福音的，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要尽心。那我们要知道，传福音的结果是在于神。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若是神，既然一切都在于神，那神若是不让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信主，我们传福音没有结果，我们是不是就不得赏赐了吗？不是的，你们请注意第八节，这里圣经并没有说要按照个人的成果来得赏赐，圣经乃是说要按个人的什么功夫或者努力得赏赐。不但是圣经这里，其他圣经很多地方都讲到同样的道理。无论是当年的 保罗或者亚波罗，或是今天的我们，我们若是传福音尽了力，这样努力，这样的努力而不是成果，就能使我们得神的奖赏。那讲到奖赏，我就再次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这样努力不是为了怕失去救恩，不是为了怕将来不能上天堂，因为救恩不是靠努力得来的，这圣经中讲得很清楚，而是救恩是我们白白得到的。而我们已经得救的人，已经得到救恩的人呢，我们是应该努力侍奉，这是呢为了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为了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不至于羞愧。那在下面第九节，保罗呢就把神、把属灵教师以及呢被教导信徒、被教导的信徒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他说我们就是指啊教师，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人。”那这里同工啊是一个圣经的术语。那我们当中若是有刚来教会的朋友，听到同工这个名词的时候可能听不懂。同工的出处呢就是这里的圣经，还有圣经其他地方啊十几处的经文啊提到同工。同工的意思呢就是一同做工，一同侍奉教会的人。那这里这句话，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其实呢若是按照原文直接的翻译的话，可以翻译成我们是神的同工，啊，和合本的翻译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原文的直接翻译呢是我们是神的同工。那我们若是按照这比较接近原文词句结构的翻译，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是神的同工，那表示是我们与神同工呢，还是我们彼此人与人之间彼此为同工，但是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所以这有两种可能啊，你们看何人翻译，他显然是把它当作我们是神的同工，我们与神同工。但是照原文翻译有两种可能，到底是哪一种正确呢？我想都有可能。我们知道保罗跟亚波罗不但彼此配搭，他们彼此为同工，一同造就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做的工也是在神的帮助之下才能成就。这样说来，使人也是与神同工，来成就神的旨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里呢上下文都在讲什么？讲到啊，这个亚波罗跟保罗不过是执事，不过是仆人啊，服务员啊，都在强调神的能力及地位远远超过传道人的能力和地位。所以保罗比较可能的意思是指呢，他与亚波罗同属神，他们同样在神的引导之下彼此合作，是保罗与亚波罗同工，而不是他们与神同工。好，不管怎么样来解释，就算是人的确是与神同工，但这也绝对不会是说呢人与神是在平等的地位上合作，更不是说呢工人可以脱离神独自作业。若说与神同工，神仍旧是主人，我们仍旧是仆人，我们是按照神的吩咐能来参与他的工作，并且呢我们认识到能与神同工是人无比的福气，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好，这是保罗讲到他啊是啊他们是神的同工。那除了属灵这个保罗跟亚波罗这两位教师，那保罗在这里也提到被教导的信徒，他是用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两幅图画来形容这些信徒。我们知道田地可不能自己种自己啊，田地不可能自己耕种自己，房屋呢也不会被自己造起来，这个两件呢都要经过外力，这个外力的来源就是神，所以耕种跟建造都是
谁采取主动啊？是谁采取主动来耕种跟建造？是神。而信徒呢，是处于被动的地位，是神使用工人在教会里帮助信徒成长。这两幅图画呢，就再次让我们看到基督信仰中启示的神的主动性及人的被动性。那其他宗教都会比较强调人的主动，像是佛教思想中的修行就是要呢靠自己来改变自己。但我在今天开始有提到，基督信仰是用重生，是用重生来形容一位得救的信徒。我们知道一个婴孩不可能自己生自己，是父母生他。一个人呢，也不能自己重生自己，而是要靠圣灵重生我们。所以圣灵主动，我们被动。这在得救的时候是神采取主动。今天的经文又告诉我们，在得救以后，我们仍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及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仍是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中也记载了很多教训是要我们主动去遵守，但即使我们在很乐意的遵守这些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要认识到是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愿意这样做。那这什么分别呢？分别在于当我们认识到是神采取主动，我们是被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感谢神的恩典，而不会为自己灵命成长了就自夸。那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属灵的教师。保罗在当年呢，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用一个合宜的心态来看待在他们当中的传道人及属灵教师。他先指出哥林多信徒的灵命成长很慢，以致他们像婴孩一样在教会里吵吵闹闹的纷争，各自拥护不同的传道人。然后保罗告诉他们，传道人的地位只是神的仆人是像餐馆里的服务员或者器材，不是他们应该效忠的对象。他们告诉他们教会中呢不同的传道人或教师虽然他们每个人的 style 不同，他们教导方式或能力不同，但他们的目标都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在神的带领引导之下与人相近，并且帮助信徒来成长。那他们如此忠心不是为了要在今生得到群众的拥护，而是呢要在主再来的时候得到他的奖赏。那我们如何回应今天的信息呢？当然首先最明显的应用，我们也当以合一的态度来看待在我们教会中的属灵领袖，包括牧师、长老、教师等等，知道他们不过是属于神的同工，是服侍神的仆人。所以呢，我们不要过分的高举他们的地位，我们所要高举的是基督在教会中的地位。然后我们也要看清我们自己的境况，因为今天经文虽然是在讲属灵教师，其实保罗是希望哥林多的信徒呢借着他们对于属灵教师有正确的认识，而能在属灵生命上有成长。所以我们当中若是有信主很久但是灵命似乎没有成长的信徒，我们就要审查我们自己与基督的关系，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接着读经祷告与默想，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生命中彰显，而呢不继续的停留在属肉体的地步。那此外呢，我们也多愿意参加一些聚会，在聚会中聆听那些属灵教师的教导。那你愿不愿意如此的试一试呢？使你的生命成长吗？那另外我们当中若是有成长很快的弟兄姐妹，那我就为你们感谢神，但我要提醒你们要注意神在信徒生命成长中的主动性，知道呢将自己的成长归功于神， 而不归功于自己。也劝你们呢，继续保持一颗谦虚受教的心，继续从别的信徒那儿得到帮助。此外，我们当中若是还有尚未相信耶稣基督的朋友，希望今天你能认识到，我们不是像佛教一样的教导你如何的修身养性，我们乃是告诉你有一位神，这位神主动的来寻找你，愿意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你不需要做任何好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单纯的相信耶稣基督，认他为你生命的主宰。你愿意相信吗？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何等感谢你，你是这一这么一个伟大的神，伟大的神，你就白白的把救恩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能够经过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我们谢谢你，我们也谢谢你在这个地上，也在被这里成立的教会，也给我们传道人教师在我们当中按照你的旨意引导人相信，也帮助我们成长。主啊，但是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他们这些传道人属灵教师所做的有限，主啊，我们需要你在我们心中做工，需要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带领我们，使我们不再停留在属灵婴孩的地位，使我们有能够成长，能够变得成熟的信徒，我们甚至能为在教会里在我们生活中能够侍奉你，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但是这些做这些事情之前，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与你有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在你里头来得到这样各样的福分及恩典，也能在你里头来侍奉其他的人。主，你带领我们，主，你感动我们，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有愿意被改变、愿意成长的心。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当中若是还有没有接受基督的朋友，主啊，你也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真的看到、相信你啊，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是多么一件有福的事。主，你就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相信的心。我们将诚心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要唱。